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第五讲，启示的概念。先来读一节的经文，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约伯在那边所能够体会的，你考察就能够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的测透全能者吗？这节圣经哈，主要就在告诉我们说，除非上帝主动的向人显明他自己，决意要让人认识他哈，否则的话是没有人能够认识上帝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用启示这个字眼，譬如有人说，嘿，你的一番话给我很大的启示，那基本上指的是说你讲的内容很好，所说明的道理呢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启示其实差不多就等于说给我很多的启发启迪。可是当圣经说到启示的时候，它是显示出圣经独特的内容，关键是讲到它的源头了。它的源头不是任何的人事物，它的源头乃是讲到上帝。并且呢，圣经讲启示的时候一定跟认识上帝以及明白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会跟明白神的旨意、了解他的作为、领受他的恩典跟福分是有关的。上帝为什么要赐下启示呢？主要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他，领受他的恩典。启示哈，是用在名词或是用在动词都是可以的。动词呢，主要的意思就是显明、显露、指示，就好像是看戏之前舞台的布幕呢是关闭的，正式开场的时候这个布幕就缓缓的拉起，原本隐藏在幕后的一切事物就呈现出来了。原本是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原本是隐藏的，现在显明了。这就是启示的动词。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彼得就抢先回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他这样回答之后呢，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中文的翻译在这边翻成指示这个字，其实就是启示，它的动词。其实有关耶稣的身份，他对门徒已经有讲过，但是好像其他的人无法接收那个讯息哈。可是彼得他接收了，而且他的回答是正确的，他的了解是基于上帝直接的启示。当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并不那么顺利的时候，耶稣怎么面对这个状况呢？我们看到他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晓得他是如何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那边所说的，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个显出来呢，就是启示这个字。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懂很多，可是对于上帝的事情，人靠自己哈，靠理性是无法理解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好像属乎上帝的事情向着人是隐藏的一样，但是向着婴孩呢，耶稣说天父的启示向他们是敞开的，是显明的，是显示出来的。所以可见领受启示跟一个人有没有谦卑的心，有没有单纯的信心，其实是有很直接的关系。从名词的角度来看的话，启示其实它有表明、有照亮、有显示的意思。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后面讲到三点，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说，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所以接下去当然我们就会想到一点了，就是说启示跟奥秘有什么联系。奥秘的话，一般人都会把它想成，哇，好像是这个深不可测哈，玄而又玄的道理哈。但是圣经讲奥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这种意思。奥秘呢，其实主要是指的说，属乎神的事情， 在他启示出来之前，人是无法明白的。可是当他一显示，上帝乐意启示，启示出来之后呢，他就变成了可以明白的事情。当然这当中还需要圣灵的光照就是了。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有很深切的把握肯定，他是一个明白基督奥秘的人，也就是说关乎上帝如何差耶稣基督来，如何施行他的拯救，保罗是有十足的把握。这一切关键在哪里？就是在于因为保罗是一个领受启示的人，要明白奥秘也好，或是更深的认识神也好，启示都是关键。对于启示哈，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有人告诉我们说，启示哈，其实跟在压力之下，或是跟在个人灵感之下所产生的幻觉，不是同一回事哈。有人在极大的压力或是自我宣称的一种灵感之下，听到声音啦，或是领受一种特殊的旨意。当然，也有人用药物产生幻听幻觉哈，这些其实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启示了。圣经所说的启示呢，也不是指的信经的内涵或是所构思的一种神学的体系啊。信经这两个字哈，我们上次在讲唯独圣经的概念的时候曾经解释过，圣经是在底层，第二个是信经哈，第三个是讲到信条或者说信仰的告白。那信经的陈述哈，是在陈述启示的内容，或者把启示的内容呢做一个让人很容易明白而且有条理的一个表达哈，它本身不是启示。宗派的信条或是伟大神学家的神学理论呢，也不享有启示的地位。启示也不是取得相关知识跟解决问题的途径，千万不要跟预感混为一谈了哈。在人生的体验的当中，解决问题呢是需要智慧的，都是需要人的努力之下，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这个聪明智慧哈，用正确的方法，而且下脚踏实地的功夫去研究、去明白的，甚至呢造成科技上的突破，这些都是需要去努力的。但是如果正面来说的话，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啊。譬如说，人的受造地位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是有必要的。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那边，让我们看到上帝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哈，使人领受与神沟通的基础跟可能性。人受造的地位呢，让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哈。第一个就是说，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所以呢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人在地上就是神的代表，因为人的尊严是在于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这个相似性呢，是我们可以认识神或是神启示的时候人可以明白的一个关键。但是它的差异性，就是神的无限、人的有限、神的造物主的地位、人受造的地位，都让我们看见那个差别是一个本质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已。所以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人是没有办法凭空去想象去认识神。人类堕落的光景也让我们看见启示是有必要的，因为本来在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这个地位上，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其实是有一个通畅的管道。但是当人悖逆，不遵行神的旨意，进入堕落的光景，带来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结果所造成的就是与神沟通的一个断绝。我们看见人要么就是逃避神啦，要不然就是凭着己意受迷惑啊，去敬拜侍奉假神。这个是人堕落之后的光景。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如果没有神亲自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他行事的法则是什么，他的心意为何，人其实是无法靠自己来认识神。这个在堕落的光景当中更是如此。启示的必要性还包括启示是正确知识的根源啦。哥林多前书2:10-11，唯有神的灵能够参透神深奥的事。所以启示呢，几乎可以说就是一切知识的根源啊，其中包括所有关于神、关于人，甚至包括宇宙的知识等等。神向人开启的，人才可能有机会明白启示哈。这个概念上呢，一般来讲我们谈到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普遍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启示的对象是对全人类，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特殊的启示，是针对罪人，其实都是罪人，需要被圣灵光照之后，人才真的看见也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启示的目的，一般的启示是叫人认识造物主宰，特殊启示呢是要叫罪人认识救赎主。其实内容一般启示是以大自然为主了，特殊启示是讲到神在救赎计划当中的他所采取的步骤还有内容等等。启示的方法呢，当然一般启示是用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像自然界的现象啦、历史的事件等等。特殊启示呢是以动作和言语来带出神迹、救赎跟话语。那通常呢，普遍启示不是上帝直接说话，而是透过事物来加以显明或是传递的。第一个是讲到神是透过创造来向人显明他的心意，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本来看见大自然，人就应该要看见那背后的设计者、创造者，那个就是上帝。连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这样讲的咯，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讲到这个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普世性的、普遍的启示。但是我们看见当人堕落之后，大自然成为人敬拜真神的绊脚石了。那基督徒之所以在大自然当中颂赞神，那不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我们知道神是创造者，否则的话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那么第二方面是讲到道德经历，简单来讲就是良心的功能。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与否关键是在于有没有信耶稣。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或是基督降生之前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用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用那段的经文来作为说明。不过在那边，让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律法的功能是刻在他们的心中，这是来自神的要求。虽然跟这个摩西律法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呢在意义跟内容上却是相同。也就是说这个律法的功用，因为它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的心中都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良心。其实良心本身不是道德标准的来源啦，良心只是告诉一个人，遵循了这些准则有多少。可见人是具有道德性的，这是不能够否认、不能磨灭的。这同时也是表明，这个所有的世人都要向上帝负责的事实。也就是说良心，当人做对了，合乎神的心意，良心会称许他；做错了，良心会指责他。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理会良心。另外在罗马书第二章14、16节这边所说的，还包括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这是在人际互动当中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有所谓的公理公平啦，到底人做的符不符合正确的标准等等。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外邦人的行为，他们的良心、他们对于彼此所做的事情的道德判断，就会形成这种三重的见证，证实了律法所要求的行为是刻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幕后的审判其实是会根据这些，到底有多少人就算是用普遍启示良心的功能，判断能否站在上帝的面前。我想上帝最终还是会有很公正的评判。普遍启示的第三大部分，那个就是上帝的护理。护理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vidence， 它是从预先跟供应这个角度来谈的，它的意思其实就是看顾、掌管、带领等等。也就是说上帝的护理，指的是上帝不仅创造，他也管理，他也看顾，他是宇宙万有以及人类历史的主宰。这当然会涉及到我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在18世纪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也就是说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呢，欧洲的人，从英国开始，后来当然包括法国、德国人，他们是在基督教的环境当中， 可是呢，他们对于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哈，越来越觉得好像很难了解，也很难接受。那么有一派的人就觉得，基督教如果要继续存下去，那么我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呢，就要加以合理化的一个工程。那么其中呢，他们把上帝观哈就做了一个改变，提出一种新的立场，叫做自然神论，也有人把它翻成理神论。他们只相信创造的上帝，但是不相信上帝继续的掌管宇宙万物。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这个宇宙呢，就好像上帝所制造的一个钟表，上了发条，这个发条就好像是让宇宙自然运作的那个自然律一样。然后发条上完之后，这个钟表这样就走了，就好像宇宙万物呢，上帝创造完之后，他就到远方去了，他就不再过问世事了。等到有一天发条的力量没有了，这个钟就停摆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天也会结束。这样子一个不太负责任哈，或是无能负起责任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但圣经的护理观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徒采取的是一种直线的史观，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他是历史的主宰。人类的历史呢，其实是有一个开始的，也将会有一个结束，以上帝的创造为开始，以基督的再来、末日的审判作为人类在地上历史的结束。那人类历史当中有没有一个最高点？有的，那个就是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护理呢，事实上就是表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信仰。所谓的报应的观念哈，其实是人类普遍的想法，这个跟护理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报应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子的事实的话，那人世间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哈。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世间的确也不是善人都有善报，恶人下场一定非常的悲惨哈。所以有的人就会再加一句说，哎，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么圣经让我们看见善恶的标准其实绝对不是看个人或是社会，而是由上帝来决定。不是说一般的善恶的标准完全被否定或是铲除，而是说在这之后有一个更重要终极的标准，那是上帝。另外呢，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的深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哈，我们恐怕都只能看到人的外表，很难看到人内心深处真正的动机。但是在今世呢，上帝并没有立即的公开惩罚一切的罪恶，乃是因为他还有最后的大审判。按照圣经的启示，上帝的国将要全然的降临，而罪恶的权势呢，终必败亡。圣经很清楚的讲到，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惠，包括阳光、雨水、空气、大自然、自然律的运作，之所以这样子的有次序，让人可以透过基本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供应跟生活的维持，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供应、赏赐。为什么它是普遍的启示呢？因为它同时也是普遍的恩典，绝对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享受这一切，非基督徒也可以。因为上帝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是如果就他的行为好坏在施予上面有所差别的话，我想今天大概没有太多的人可以继续的存活下去了。那么接下去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普遍启示的功用，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罪恶会受到抑制。我们曾经引用罗马书第二章14-16节，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的心中。一般律法的功用，在神学或者教义学上来讲，一般大概分成三大功用。第一功用呢，是讲到政治或是民法上的功用，其实英文就是 law， 所以不管我们是翻成律法或是法律，这两者有它的共通处，其实是具有赏善罚恶的条款在里面。只要制定法律呢，而且严格执行， 必然可以减少犯罪，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社会。第二个功用呢，就是称之为是神学或是属灵的功用，就好像罗马书上所写的，说律法是叫人知罪，他也同时是训蒙的师父，预备人心来归向基督。如果没有律法的标准的话，人常常会很容易自以为意。可是当律法毫不打折扣的要求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而且如果被圣灵光照，人才能够看见原来人靠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特别圣经的标准不是好像你可以分好几种等级，圣经基本上是用两种标准来看，一个就是说做到了而且要全部做到满分，但是如果有一条没有做到等于全部都没有做到，所以是只有及格跟不及格。如果这样子的话，人在面对律法的时候只能够承认说人靠自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不可能随时随地，不可能从外在也好内心也好都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第三功用就是指的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律法是不是可以成为他生活上的一个准则，一种指引。单就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来讲，它就有抑制罪恶的功能。这个不仅仅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层面，更一般性来讲，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当中它都有，这都是属于普遍启示的范围。第二个呢，当然律法就是很直接的指出人的罪疚来，会指出人的错误来。罗马书第二章14到16节那边所说的，因为律法的功用在人的心中，另外再加上的就是良心的功能，再加上那种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个所谓的公论，大家的集体的看法，互相的比较较量等等，当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会指出人的罪疚来。那么另外呢，普遍的启示是使人激发了一种宗教的需求，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好像就在里面给了他一个天然的寻求或是一种渴求，那种不能满意的状况好像一个空洞一样，而那个空洞呢，只有上帝自己能够填满。人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对于今生的事物，不可能得到完全真正的满足。这种普遍的启示或是这种宗教的需求呢，会让人里面产生一种驱力，想要去寻找超自然的力量或是事物。这些就是普遍启示的功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叫我们来认识你。特别在大自然当中，你留下你工作的轨迹见证，但是主，堕落的人无法透过这些真正的认识你。何等愿意我们在你拯救的恩典当中，我们既然眼睛得以开启，我们就能够多多颂赞你创造奇妙的功能。主啊，并且叫这刻在人心中律法的功能，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神，就更能在基督耶稣还有圣灵所赐的力量当中，按着你的心意而行。主啊，好叫律法的功用、良心的功能，还有我们心中的隐情，都能合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动机能够讨你的喜悦，继续引领我们前行，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